之所以会有这个关于中医治病快慢的题目呢，是因为在今年三月下旬的一天，在我身上发生了一件很可怕的事。那一天我就坐在那儿看书，突然之间我就觉得我的腰不对了，稍稍动下就会有种空心的疼痛，觉得那块地方空了。我试着站起来，更让我惊恐的是，我发现我的双腿控制不住的颤抖。那一刻我非常的害怕，我怕我的上半身和下半身会分离，我从此以后卧床不起。后来我想到了我的一个非常好的朋友泽泽，他用了3天时间就让我恢复得比较好了，我没有一天卧过床。这件事又一次让我感觉到了中医的神奇，而且它的起效根本不像我们以为的那么慢。所以呢，我今天就把泽泽请到了我的播客间。
欢迎泽泽。泽泽，像我上次的那个情况，就是我觉得是很紧急，也是比较严重的。那你是怎么可以帮我处理的又快又好的？你是不是之前就遇到过像我这种案例有很多很多次了？
是的，因为我们在临床上的话，然后见的肌腰痛是比较多的，因为特别是在我们学做这个中医推拿针灸啊，这种中医外治方法，然后这种急性腰痛的人比较常见。
像这种情况的话，如果在西医里，我是不是只能卧床？
西医的话，然后一般的话，他碰到这种腰痛的话，然后急性腰痛发作的话，因为他采取的方法首先就是卧床休息，要求的话是比如说，然后至少一个星期，然后卧床。他处理的方法，现在的话，如果是住院的话，他能是达到他住院的一个标准的话，然后他是可以的话，然后什么给你加一些然后脱水的药，比如说像甘露醇，然后让你去迅速的然后去脱水。
脱水？
对，因为他这个急性腰痛有很多人是神经根的话水肿，所以他会建议然后去脱水挂甘露醇。
哦，可是你在给我的处理当中，我没有一天卧过床。
因为这个是我们中医治疗方法的话，就是有几个点，然后为什么会能够这么快速有效的去呢？我在这里面有几个点。第一个的话，首先先判断你这个神经根受压的一个程度，因为我们给它分为，就是比如说三种情况，就是轻度、中度和重度。然后呢，如果它不是很厉害的话，就是我们建议的话，就是不会让它去卧床去休息。啊，第二个的话，然后什么呢？就是快速的找到你一些这个肌肉群，然后肌张力比较高的这种点，然后迅速的给它松解开，然后来达到什么呢？达到你那个脊柱的一个平衡，让它一直稳定下来。所以的话，我不会让你是然后卧床呀，让你静止性一些行为，所以还是让你平时的这些动作是可以做的。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根据我们中医里面的经络啊疏泄的一个原理，然后呢快速的达到一个什么行气然后活络的一个作用，然后呢让你的第一个控制住，不让你的这个就是我们西医上讲的就是水肿的情况加重。第二个的话就是你的气血一旦通络的话，然后你这种功能的话它一直是会存在的，就是你正常的生活行为是可以继续的。
因为我这个是老伤嘛，我记得你跟我说过，就是我一次会比一次严重，那我确实也是这样的。你还认为我这个不是很严重吗？我当时都觉得我上下身要分离了，而且下腿是控制不住的颤抖啊。
这个就是什么呢？为什么说不算严重？因为你这我刚刚讲了嘛，就是判断它压迫的一个程度过程嘛，就是你当时的这个程度的话，它是算比较一般的，介于轻度与中度之间的这种。所以的话，我说你这个不算很厉害，就有很多人，然后一旦发作过以后的话，然后呢，第一个是不能动，第二个呢疼痛比较厉害，第三个呢就是他这种体型形态就发生变化了，比如说腰部就弯掉了啊。然后你为什么说你当时腿上没有劲的什么呢？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很多肌肉它肌张力特别高，然后肌张力特别高的话，如果你在走路的过程中或者发力的过程中，这个肌张力更负重的时候，它会发抖。
哦，但是在你们医生看来，就是还不是算那个特别严重的一种状况。
就是我们会判断什么呢？就是我们接到过一些比你厉害的，可能比较多嘛，我们对比嘛。 对吧，比你轻的我们也会心里会有一个有，就是因为见到过了，然后你心里就会有底，这个啊，我能做几次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啊，
三天。所以我觉得中医很神奇，又一次让我见识到的。
对，在你这个处理的过程中的话，就是这样呢，它的一个关键点的处理是什么呢？第一，首先不要让它二次加重损伤啊，这是它的关键点。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在急性腰痛的过程中，它是有一个高峰期的，它是有个24小时到36小时的一个高峰期的发作的啊。就是如果你能控制的好的人，就是比如说我突然腰扭闪了一下，然后扭到了，很多人的话可能到了第一天可能微微的痛，第二天就可能不能动了，或者疼痛就会加重，或者就是不能行走，然后就直接就卧床了。然后这个是什么呢？因为他在这个病理发生的过程中，他是有一个高峰期的，他就是比如说他是从0到24小时过以后呢，他里面的渗出组织液的一个渗出，它是不断的在加重。所以我们讲的话，如果你能控制好的话，就是你这个它不会达到一个高峰期，不会越来越厉害啊。如果你控制不好的话，到了高峰期它可能所有的症状最厉害的症状都表现出来了嘛，它对神经的压迫到一定的程度的话会比较更明显。我有的时候有些病人之前的话我要沟通好嘛，就是很多人他认为有些人医生的话我给你做坏了，原因是什么？因为他可能就是没控制住，或者在做的过程中用力的操作的处理的不够妥当的话，然后呢他又加重了二次的一个损伤，也不能说是二次损伤嘛，就是因为他本来病理的原因的话，他就是有个高峰期的，只是他没控制好嘛。因为本身我们这个推拿呀，它也会导致皮下呀这种渗出会比较厉害啊，所以你看我第一天给你处理的腰部基本上处理的是比较轻的。
那如果刚开始没有一个很好的判断和诊治的话，就像你说的那个最关键的那个时期没有处理好的话，我自己也会被自己给吓死的。因为我当时真的是很害怕，我当时你还记得吗？我那个贴膏药我当时有想到，但是我不敢贴，我还要去问过你，因为我不知道那种情况下是不是可以贴膏药。
贴膏药的话是因为是可以的，因为它膏药的话其实它也是就是一些活血化瘀的嘛，然后止痛的这它的一个原理嘛，但是呢它深层次的东西你改变不了，比如你周围的组织，然后深层次的这个小关节的卡压你是处理不了的嘛，所以它的效果有，但是不会彻底的去解决你这个问题。
有那个效果，但是我们普通人是不懂医理的嘛，当时而且会被吓到，因为当时我觉得这个腿它控制不了，就比较害怕嘛，也没遇到过这种状况。
对，因为我们就是见了很多这种病人的话，就是他第一次的话比较轻，哎，我给你稍微处理一下，然后第二天好了，然后第二次发作的话，他就比较厉害嘛，因为你为什么？因为你这个很多这个你这个内环境一次变化一两次变化，它是这种恶性循环，如果你不及时控制它，就是这样，一次发作比一次发作厉害。然后就是我现在讲的话，很多这种颈椎啊腰椎啊这种筋骨上的问题，它的原理什么，就是哪怕你发作了，然后第二个呢你要保持它，第一个内平衡，就我们指的内平衡是什么呢，就是脊柱的内平衡是什么，就是这个椎体啊小关节啊然后椎间盘呀，它属于它的内平衡。第二个呢就是外平衡是什么，就是周围的肌肉韧带的组织，然后来稳定它这个我们叫骨骼架构的，它有外平衡。其实这两个平衡一旦达到都是相对平衡的状态，就很多人他不会有症状的啊。就像我上次和你讲的，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腰椎间盘突出的人，他有一些有临床症状，有一些人他是没有临床症状的，是因为内平衡和外平衡两个平衡都没有失衡，就是他像正常人是一样。
那就是反而没有症状的他可以比较安全。
对，它是相对就比较安全比较稳定嘛，但是前提的话你就是要这个外平衡，就是比如说我常常做完以后呢，我要起来动一下，我经常的去做的这种推拿呀然后放松的这种保养嘛。
腰间盘突出还有没有症状的情况的吗？
有，这个就是我们以前上学的时候就讲这个病的话，就是什么这种腰间盘突出的这个病的话，就是什么又叫病又不是病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就我们在治疗过程中，包括一些做科研的过程中，就我们发现这个腰间盘突出，他很多人就是说，第一个的话就是在治疗过程中，很多人他就想到我突出的地方，我是不是要把它弄出去，再去复位进去， 然后就好了。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呢，他很多人就认为，哎，在外面的话，就比如说，哎，我给你做正骨呀，我给你做修复呀，然后我是跟把那个突出地方给你按进去。事实上不是这样的，因为腰椎间盘的话，它的全名叫什么呢？叫腰椎间盘纤维环破裂髓核突出症啊。其实这句话你能明白的话，就知道什么叫腰间盘突出的，就是纤维环破裂了，里面的髓核，然后它出来了。出来过以后呢，这个髓核呢是到哪里去呢？到的就是压迫你这个神经根了啊，神经根它都受到刺激过以后，才会出现了临床的一个症状，疼痛呀、下肢呀，或者一些一系列的这种临床表现啊。为什么说它可以突出过以后它没有症状呢？就是时间长了过以后，大概过一个月以后，纤维环这个髓核的话，它是一种半流质体状态，一种物体。然后时间长过以后，它里面的水分流失过以后呢，它就会形成了一种絮状物，所以椎间盘突出过以后，它不可能回到修复里面去。所以你看呢，西医上去治疗的话，就比如说你不是突出了压迫了嘛，那我就做手术把你突出的地方给你拿掉啊。拿掉过以后呢，其实它很多医院这个医生让你签这个手术单的时候告诉你的，后期的这种神经的麻木啊、腿麻呀或脚麻呀，它不会然后缓解。为什么呢？因为它只是把你拿走了，因为它周围的组织它还是一种二次损伤，它可能还是这个地方遇到这二次的一个粘连，它还可能会刺激那个神经，所以很多人他就留下一个像属于后遗症一样。但是他西医上认为它是一种正常的一种术后的一个表现。
那可能他自己都意识不到他有这个病的，因为他没有症状啊。
但是很多人你看他第一次突出过第一次，他肯定是会有症状，他不可能说没有症状。就比如说我看外伤的人，外伤的腰间盘突出，我通过摔外伤，比如然后摔跤呀或者什么撞击呀，那他肯定是有发作过嘛。
哦，是这样子，就是后面他可能会没有症状，但第一次他会有症状。
对，他后期他就没有症状，他有可能这样，就我可能就发作过一次，然后我以后再也没有发作过，基本上是这些类病人了。
我知道你在我那个治疗我的那个过程当中，你还使用了那个针灸，针灸是不是对一些疾病也可以达到一种很快速很有效？
对，就是针灸的话，它在这个治疗过程的话，它起到呢就是快速然后激发经脉的气血运行，然后这个达到叫活络的一个作用嘛。所以我为什么说做完以后你可以然后去行动啊。然后这个推拿的话，其实它是什么，对于肌肉韧带的这种松解是效果会比较更好。
那所以说中医对待很多疾病方面，它其实一点都不慢。泽泽，你也是那个你学的专业是中西医的临床，然后你的临床经验也差不多快10年了。那你认不认为那个网络上的一种说法，他就讲80%的那个内科疾病中医都比西医要有效和迅捷？
这句话呢，其实我是比较认同的。因为西医上和中医上，它的治疗的思路和观念都不一样啊。因为中医的话是起源于生活，就很多这个东西它是从生活中开始形成的。比如说啊，我们刚才中医的形成怎么形成呢？就比如说我今天这里不好啊，我肚子痛，然后我自己通过按肚子或者去捂住啊，然后呢慢慢发现，哎，通过按完以后这个肚子就好，就是痛止住了，所以相对开始流传下来啊，慢慢的形成了一种学科。就像我们那个中药学也是一样的，比如我今天拉肚子，我突然吃了什么东西拉肚子好了，哎，我就记住了，然后有时候再拉肚子我就吃个东西，它对拉肚子有帮助。它慢慢的话从生活中形成了一个学科。那西医上呢，它的话是什么呢？它是什么呢？它是以影像检测化验啊解剖为基础，然后形成这个理论的。其实的话就中医和中医有中医的优势，西医上有西医的优势。然后就像现在的话治疗这个像你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一个问题啊，西医上治疗手术率比较高的话是在10年之前，但是现在这些年发现了这些手术的病人，然后后期的这种生活的受的影响它还是很多的。所以现在的话西医上的话，到西医上的话他也不主张手术了。到目前肯定到西医去看这种骨科的话，那你腰间盘突出他让你先保守治疗，如果实在不行了到然后你再来做手术。所以他的治疗的临床的发现中，他也是在改变的。而且另外一个讲，为什么说治疗80%呢都是有效的，就是我们其实现在人最关键是什么，就是他的很多这种意识，就是一听到中医他就会很慢。其实中医上 有很多时候然后可以快速起效的，其实很少就用的是过于手术的，我们麻沸散，对不对？给病人然后什么快速的去麻醉的，它的麻沸散很，它其实效果也很快。就包括我们现在的话，很多这种疾病的话，其实它都是有快速的。只是呢，我们现在的话就是第一个受到这种西医进来以后，然后包括这个中医在一段时间的一个兴起的受到压迫的过程中，然后人对西医上的他一代人，就包括你们现在很多五六十岁的人，他第一反应就是西医上嘛，因为那个时候呢都是把这些人的思想然后认识就是观念然后有淡化，就首先第一个灌输的概念就是中医比较慢。
对，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话，因为很多中医的话就是他在这个历史演变的过程中，很多东西呢就是也是传承的过程中然后丢失了一部分，对吧？你看我们现在医院的话的方式，要么就针灸推拿，要么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汤药为主嘛，汤剂为主。其实你看我们现在中医里面治疗方法很多，扁针灸灌药物导引按桥都是中医的治疗方法。所以你看我为什么说我是一直从医院里出来以后做这种外治法的时候，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方法是效果特别好，因为第一个的话我们不以这个每一个方法鉴定它是好或者不好，首先它是对病人然后有效的，我认为它都是好的。但是这个处理的方法的话，处理的过程中就是第一你又会诊断会判断的，而且这个它适合它然后针对性的它就起到效果嘛。
嗯，对，我感觉啊你正在做一件事儿，就是你想把在传承过程中丢掉的那部分找回来，用于你的工作当中，让它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这样呢会使中医治病呢更加的快速和有效，是这样吗？
是的。
但是这个事情不容易做，不过它是很值得的，而且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儿。所以呢在这里我只能说祝福你兄弟。